那我们就准备咯。
嗯，这边是可以切对不对？
对，
好，
担心，
我们可以完全自由的说话。
对，
自由的，
你完全变得没事没事。
好，我是宁。这一集的听书入睡很特别，是我们第一次邀请来宾来到节目上一起对谈。那让我们先欢迎巴巴文化的麦莉还有 Boris 这一次的绘本作者。
大家好，我是 Boris。
我是巴巴文化的编辑麦莉。
哇，大家比较紧张。
很紧张，第一次到斜杠录 podcast。
今天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在现场一起聊 Boris 他出了一本绘本叫做 Remember。我们等一下会听 Boris 分享一下这一本绘本他在创作上的一些想法，那接着还会有我们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大大的企划，就是我们想要在现场来读一些听众写给我们的信，他会跟这一次的主题想念有一个密切的关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Boris 来分享一下你这一本绘本的故事。
这一本绘本 Remember 它主要讲的就是想念。那我一开始会写这个故事的话，也是因为我很害怕面对失去之后的那种失落的情绪，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股恐惧，因此在写下了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它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一种有一个你内心很深刻或是重要的难以言喻的，不管是事件或是人物，让你想到这个主题来把它用绘本的形式记录下来。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我觉得就是对于想念或者对于分别这个主题是蛮有体悟的，所以那时候在英国念书，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很快就会跟我的朋友们都分开，回到不同的地方去，那可能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大家，所以我在想我要怎么把我的这份情感告诉他们，于是就选择用绘本的方式。
对，在录这一次节目之前啊，我们其实有先聊过认识这个故事还有 Boris 的一些生活的经历，然后我记得你有说到就是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生命中好像一直在经历分别。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录音，然后我们都很快乐的在就是一起在聊天啊这些，可是好像很快我们就要分开了，那这份就是快乐的这些情绪要怎么样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呢？我就蛮好奇，或者是我会蛮害怕说再也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我们才会用 podcast 把它记录下来。
对，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像一个时光胶囊这样。
所以其实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感性或是对一些事情还蛮敏感的，除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之外，你已经开始去想象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会有那份很害怕失去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一段一段的回忆组成在一起，然后可能有的是大事件，有的是小事件，有的好事跟坏事，然后所有都拼凑在一起，那我其实会很害怕说会失去就是每一块拼图，然后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所以就会更想要把这些东西都保留下来。
听起来会觉得其实是因为你很珍惜，对于这些人或者是事情还蛮用心的，所以正因为很珍惜，所以你会希望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把它好好的记下来，很害怕它消失。那这一本绘本就是你会有一个想要特别传达的对象，或者是你是大方向在分享阐述自己对于一种想念或者是相对于失去的一种概念吗？
因为像虽然说原本创造这本书的就是对象其实是那当时在英国念书的朋友，不过我觉得想念的对象其实不限于人，他也可能是想念一个地点，想念一段时光，想念你的宠物，对，那或者是想念可能过去的自己，没错，对啊，所以其实这本书因为我们并没有特别指定说是给谁，或者是他在寻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对，那也因此其实他开放很多的诠释的空间给读者，也会希望说读者他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带着他们自己的回忆去好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本绘本很迷人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你选的这个主题 Remember 就是 大家在拿到这个绘本或是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带入到自己的回忆或者是自己想念的那个对应的对象，所以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也因此就是会带到我们这一次的读信企划，想要在这边请八八文化的麦莉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根据这本绘本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读信企划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一开始我会想要做这个企划，就是因为书它其实可以我们就是想要去搭配一件事情去做，还有想过什么瓶中信之类的，
好浪漫哦。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可是我不想要把它做成像是一个赠品，因为说真的，你要为一本书做赠品，它可以是任何东西，那可是那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对，所以我就想要是，如果说 Remember 可以去触发它，然后它能够是，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把他一直没有说的话说出来的话，我会觉得那是很珍贵的事情。就希望他可以是一个引导作用，让大家把心里面一直想说的话，然后用写的方式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变成他的一个像树洞一样，或者是如果他想要把这个话，他可能想要说的对象已经没有办法告诉他，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一种，就是你会相信他会传达到那里，那他就会传达到那里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发送。对，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想要做这个企划的原因。对，然后看大信就会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真的如果世界上有现在是多少72亿人吗，你觉得就是会有72亿种人生，对，它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对，然后看大信就会有就是也会有眼眶翻泪的时候，对对对，就会觉得很珍贵，然后他们愿意把他们这样私人的心情告诉我们。对，
因为这些想念的东西，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是我们平常很难跟你身边的人启齿的事情。
对，没错，
它是每个人内心相对来说很私密的角落，平常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可能比较接触的都是生活表层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有一些遭遇是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当下来不及消化，很想好好的去记录或者是很想好好的去回应，可是却因为一些原因你没有办法好好去回应那个对象，或者是错过了那个时机，然后那些东西其实就一直留在心里。所以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计划，既然能够收到这些信，我会觉得确实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一直想说还没有说出来的话。
而且我觉得其实它也不限于说一定要是可能那个人你接收不到，而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计划之前有想过说，就是如果你想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做，然后可能伙伴就会说我就赖他告诉他这样
非常直白。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短讯跟你收到一封信那个感觉是超级
不
同的，不
一样。
对，就是你整个信纸满载的那种情感跟
重量。
比如说 Boris 就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他你好像是在哪里的时候收到一个可能节庆贺卡。对，其实那个都就是你收到一张就算只是写了假设圣诞快乐的卡片，都比你丢一个讯息是 Oh Merry Christmas 那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穿越了多少距离，然后他在写下这封信的那种心情你可以完整的接收到，我觉得那是就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写信这件事还是很珍贵，因为毕竟他慢慢的在比较不那么普遍了嘛。
因为我觉得写信是一件很花时间的事情，光是一张信纸你就要花好多时间。
对，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开始写了之后
停不下来，
就会源源不绝耶。
对对，我觉得写信是一种很大家都应该尝试的过程。
对，在接下来我们就会从我们所收到的信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大家的想念是什么故事，还有这一次像是麦莉或是 Boris 还有我自己，我们三个人可能对于想念或是我们会连接到什么故事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来念我们收到的第一封信，然后由 Boris 来念这封。
好，
现在有一个拆信的 ASMR。
那我现在来念第一封信，是
给谁的呢？
怡化写的。你好，我是怡化。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久，我究竟想记得什么，列出许多选项，难以选择一个最重要的事。原来生活这么长，我们有这么多需要记得的人事物。最后， 我想记下那个勇敢有冲劲的自己，把心里的乌云拨开的自己。几个月前替自己做了个重大决定，生活状态改变很多，当时充满能量，有一股傻劲，不怕困难地向前大步走，却在前阵子生了一场病。那些疼痛与不舒服像兽般把我的自信与快乐侵蚀，大概是世界下了一场久未停的雨，我迟迟睁不开眼。直到最近渐渐康复，慢慢调整步调，努力让生活走回正轨，一切安好。于是希望不论多久之后我又遇见挫折，仍能记得充满干劲、生气蓬勃、健健康康的自己，安心大胆踏出下一步。祝宁、Boris、爸爸文化的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宜化，
你要平安健康哦。
天哪，谢谢宜化。
对，其实因为我认识宜化，但我不知道他会写这封信。然后在我的心里，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开朗的女孩子。对，所以现在看到这封信就蛮想要等一下结束之后就传封讯息跟他说说话的。对啊，因为他其实有去我的那个新书分享会，然后他有在关注就是宁的这个听书入睡，然后他有看那个就是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对，所以我想应该是他主动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是他真的心里有想要分享或者是想要告诉大家的话，所以很谢谢他就是写这封信来，然后也祝他身体健康，应该说祝我们都身体健康。
好，那我们下一封信是由我来替大家朗诵他。这是来自轩的来信。亲爱的妈妈和弟弟，你们好吗？这几天寒流来袭，天气好冷，加上阴雨绵绵，感觉特别伤感。好久没和你们说话，不晓得你们好不好，但相信你们都有看顾着我们。现在的生活说不上圆满，好像一直处在载浮载沉的波动状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考试的路有些痛苦遥远，甚至看不到目的地，有时候好想放弃。身体也有些许状况，但都有看医生、吃药调理，还有减重，希望自己不要乱吃。不过我也有很努力啦，尽可能自己煮和运动。工作同事也对我很好，也有能互相陪伴的朋友和对象，找寻自己喜爱的兴趣活动，挂号希望减少滑手机的时间。应该有认真的生活着，虽然常和爸弟争执斗嘴，但我们会好好的照顾彼此。我会多关心爸弟阿妈的，请你们别担心。希望在那边的世界一切都好，没有疫情，没有战争，是很美丽无忧虑的地方。我会一直记得你们，把你们放在心中，不会忘记。祝福一切都好，最爱你们，百轩。
天哪，我酸酸的感觉。
我觉得好暖哦。
而且你把它诠释的活灵活现，
真的可爱。
很适合念信哎。
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吧，就是载浮载沉的波动状态，然后说不上圆满。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就是可能如果我收到我的朋友问我说最近好吗，我都会说在没有发生坏事的基础上算好，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说哦很好，这样
好像都说不出来很好这个词。
对对对对，就是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坏事啊，但是就是你也说不了说我很好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虽然你不是一个人。
对啊，这其实就是从你的信里面可以感受到你说出的一种心情，大家都会很有共鸣，然后大家都在自己的路上还在奋斗着。
我也希望可以减少滑手机的时间。
我觉得这封信蛮有正面的一个力量的。然后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一些烦恼跟需要克服的难题，可以从这封信中读到一个就很像是在土里面蹦出来的一个新芽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蛮了不起的耶，
就是生活中有这一些可能是 困难或是挣扎，或是你也说不出来真的很困难，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大家说，诶，我现在过得非常好，就是你有你正在奋斗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不管你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好像重点是你能不能去面对，或是你愿意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所以在这封信里面感受到他非常的想要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嗯，
轩加油
加油
妈妈和弟弟都会看顾着你们的，对，也祝你一切都好。
接下来这封是方子的来信。今年的我已经快要30岁了，但还是常常想起已经当天使的大姐姐，每每想到就会冒出一句话，只有你永远青春永驻了，在最美好的年纪离开了我们。有时候也会想，不知道如果你还在会是什么样的画面。现在家里有阿吉，家里的气氛美好许多，小姐姐也成为了别人的妈妈，我也成了别人的阿姨。想想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过年的时候回宜兰看看小时候我们三个的照片，觉得很遥远又很清晰。以前在外公家一起在田里骑脚踏车，或是去阿公家外面的海边，在大一点的时候一起研究各种回家的路线。我的成长过程总是有满满的你和小姐姐，虽然我现在的实际年龄已经大于你的年纪了，但我永远都觉得你还是在我们身边。前阵子又梦见你了，是我们一家五口开车出游的画面，在你去你的实验室，大家感情很好的画面。常在梦里遇见你，但我一直都知道你已经真的不在我们身边了，也许是真的真的很想念你。我永远记得大一暑假我和小姐姐去中央找你，你开心的模样。不说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方子。
这封就是我就是读到有泛泪的一封信。
天
哪，好，因为我恰巧认识这位方子，认识这位方小姐。我先说我在他就是他读他这封信的感觉好了，因为是就我觉得那种你知道有一个年纪比你要大的人，然后可是某一天你的年龄突然追上了他，那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对，就是方子他是一个很就是很搞笑吗，他就是一个很乐天然后很有点呛呛的一个人。好啊，没有呛啦，
感觉是很可爱的人
对，他很
开朗吗，
他很可爱然后很开朗，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蛮正面的去面对。对，然后当我看到他就我们有这个写信活动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写，然后当我看到信里面的他和他平常的他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虽然说是他其实已经算是走过来了，但是你就会觉得
很难想象他发生过这样的事。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有听过他说他信背后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就很想给他一个拥抱这样。对，你就会觉得哦，平常他这么，他不会给人家任何一点阴郁的感觉。然后阿吉是他家的猫，
哦，原来是猫，
他是一个超级的猫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猫的一个人，就是非常之狂热。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的那个离开的那位姐姐啊，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家的状况让他就是有忧郁症这样。对，然后因为他有忧郁症的倾向，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那他们家其实一起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要去看顾他的姐姐的那种过程。那其实那一阵子就是大家一定都很辛苦嘛，就不管是忧郁症的患者还是是身边的人这样。然后有一天早上方子就他那天他就觉得突然觉得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我记得他说他前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要一直看着他的姐姐这样，就怕他会做一些
不好的
事情。对，然后直到天亮之后他想说要出去买早餐，他要出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姐姐就刚好回来，然后手上拿着一杯饮料，然后他就要出门的时候他还问他姐姐说，诶，我要去买早餐你要不要吃这样。就是那个时候方子应该是他其实已经就是照顾他姐姐 一个晚上嘛，然后对，反正他就出门买早餐，就回来的时候呢，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 他姐姐就是脸朝下的躺在地上，趴在床上，然后那一瞬间，方子他其实是很，他就说他在床上，但是他知道他就是已经离开了，
他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
对，就是我就问他说，可是你怎么知道说他已经离开了？这样，他就说，当你看到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是已经离开的状态。就是虽然说他倒在床上感觉很合理，可是他就知道。然后他那一瞬间，我觉得他超应该是他还去把他这些翻过来，对，去确认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听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 Oh my God！ 因为你认识他的话，你完全不会知道他是一个经历这个事情。对，然后可能我这个故事我最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在上一秒他才问他姐姐说，我要去买早餐，你要不要吃？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就这样。我觉得他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强大的。对，我觉得真的，他真的很棒。
那个瞬间，他姐姐有回他什么话吗？
没有。你说、那个、哦，你是说
他买出门买、
哦？他就说他不用，
那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吗？
对。
哦天哪！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好了，就是虽然后面还有一些小细节，但是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然后他也现在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方子你很棒哦，给你拍拍手，虽然我一直惹你生气，
还在那边告诫。
以我们可能不认识他的人来说，就算不认识他，听到这样的故事也会很难想象，那个不管是当下的冲击还是发生了之后，你其实这个事情就会在你心里一辈子了。然后不管是那一份重量或是那一份情感，听起来就是让方子选择他会继续把自己照顾好跟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不只是爱着家人，他也很想要好好的去回应或者是去爱活着的自己。某方面来说，自己好好的去生活，把自己过好，也是很希望不要让姐姐担心。
我觉得方子真的做得很好，就是我在旁边看他，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是好像是奇迹男孩的一句经典的台词，他的大意就是在说，就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家，你面对的那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过往，然后他正在为什么样的事情挣扎奋斗，那你就是要，就是其实要善待每一个人啊。对啊，他说be kind, for everyone is fighting a hard battle, 就是善以待人，因为人人都在为人生奋斗。人家不说，其实你就不会知道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事情，那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在过日子。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就是方子这封信，就是虽然他写的是很，我觉得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在书写，
对，
可是却可以感受到他背后有一股很浓烈的情绪。然后其实我现在就是听完之后，我一直在想他到底他怎么去面对，就是那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感觉，他是很平静的接受吗？还是说就是可能在不为人知的时候，他也有就是很努力的去克服那股悲伤的情绪。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都觉得他的心理素质真的很强。
对，
真的很佩服。
而且我看到他最后那个不说了的时候，我觉得心真的揪一下，因为
我也是看到那里，
对，就是其实他一定有好多好多好多话想说，而且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的语气，他就说啊，就这样啦。
对，就是一个
因为他就是一个
带有语气的感觉。
对对对，他就是他常常讲话都会讲，就是反正就这样啦，这样那种感觉。
好可爱，好心疼哦。
对，然后他说啊，不说了啦，就是感觉是其实他还有好多好多好多话想说，但是对，就是
而且他信最后还画了一个笑脸。
虽然刚好是这张纸的一个镜头。
对。对啊，
好，我觉得像 Boris 刚刚讲，就是他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在讲，其实很有分量、很有重量的一件事情。这是就好像光是从这封信就可以感受到方子的一个特质，就是 他好像是一个很愿意把比较正向的啊，充满能量的那些层面，就是他很愿意把这个层面就是分享给他身边的人，然后也包含就是他自己不希望是用一种可能纯粹负面或者是很伤心的状态来跟我们诉说这件事情。光是从就是他愿意用这个方式来分享，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然后充满了能量的一个人。
嗯，没错，他真的是充满能量的一个人。好，我们请 Boris 来帮我们分享下一封来信。这个读者他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他写了三封给不同的人，我们就请 Boris 来念一下吧。
好，今天翻到了2020/1001的日记碎片，看着当时 LINE 的画面截图，对话内容写道：您最近好吗？都忘了天堂不会需要用到 LINE。 您说很想去河掌村看看，这是我唯一一次去看雪的地方。河掌村给您，您一定已经在那度假了吧？要玩得开心哦。谢谢照顾如父亲的您，谢谢您。我真的很努力画壁画哦，还有想尽一切办法让妈妈别再那么累了。您才悄悄离开4个月，我却不争气地开始想您了，也想念那个就算在拮据还是会为自己偷偷买书当礼物的自己。我真的真的好想再和您说说话。我还能继续在这和您说话吗？渐渐懂得失眠人也有属于失眠人的浪漫，如驶离岸边的船只，不知归期，也无华而不实的誓言，唯有道别时留下无需挂念，有缘会再见的。我们都在名为岁月洪流中期盼归来的那日，知道你一直都在，没有离开过。属于失眠者的浪漫真的很独特也很美。1803，此刻的我失眠了，依然感谢您出现，填满对于父亲的空白。2022年1月8号，雨伯。对，这是雨伯寄来的第一封信，那我接着念第二封信。
好，没问题。
嗨，陈豪宁，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活动，所以勇敢打开了尘封许久不太敢翻阅四散的记忆碎片，这次就来分享那些遇见的余温。今天是2020/1004日，老大，我又想你了。虽然大家都叫我要好好的放在心里，但我好怕，我真的好怕你就真的不见了。今天已经是你离开的第17个月，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说两个士林腿裤便当才能让你吃得饱。现在你有吃饱吗？妈妈只要卤肉时就会想起你。之前在画室参加中秋烤肉时，你总会叫我们要多吃点，吃饱再回家，你却吃得很少。现在有点想你了，每逢生日很少为自己庆祝的我，总会收到您的生日祝福，并问到最近如何，还替我们介绍工作。现在能做到的仅剩替您撒上鲜花瓣，以后我生日就换我为您祝福吧。老大，之前在别的画室看见您的课堂示范，当下我强忍住泪水并和您承诺要带好这个班。对不起，我失约了。老大，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老师角色。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地向你迈进。今天是发病的第5天，哭红双眼，眼睛肿胀第4天，家里天花板管线与马桶坏掉的第5天。虽然现在已买不起自己喜欢的书，但我学会将两份泡面平均成3人份的能力咯，虽然也渐渐吃不起泡面了。老大，不要怕，我已经把家里的电话都拔了， 讨债的打不进来了，我会好好保护好妈妈跟弟弟的，你在天堂要快乐哦，只想问你在金门哪里，我想你了，现在2022-0118依旧想念，宇伯比。
其实我当时收到宇伯的来信啊，因为他是我最最最就是我们这个企划开始之后我收到的第一位的来信，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你知道第一个来信就这么的有分量，
对
对，就是因为等一下还会再读到宇伯他
第三封，
对对对，他寄了三封，然后整个都是字是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然后满满的，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就是我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就是就算我们这个企划就只有这么一封来信我都觉得很值得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它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出口，就算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我都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值得了，对，就是宇伯的来信是就我很谢谢他可以这么的就是信任我们，然后愿意把虽然说他并没有可能说明说后面的故事或什么，但是他愿意把他的心情这样子交给我们，我觉得就是我会很小心翼翼的把他捧在手心上的那种感觉，对，
真的是一份非常非常大的信任，
对，就是为什么你要和一个陌生人说这么多的那种感觉，对啊，
而且听起来就是光是他是第一封收到的信件来讲我觉得他可能等待这个出口等很久了，
哦，这是真的，就我觉得不知道他自己平常是不是有一些会把想要说的话书写下来的习惯，对，然后可能刚好有这个机会吗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
我们会很荣幸跟很开心可以就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当你的树洞，
对对没错谢谢你宇伯。
我在读这个信的时候他让我想到日本一个作家叫川本三郎的作品，然后我前阵子刚读完现在依然想念你这本书，那本书他其实书写的方式就是很平铺直叙，然后很像记录很多一些琐碎的事情，那读这个信的时候我觉得也有那种感觉，可是那股想念就是在那些平铺直叙的文字里面就是慢慢的这样流出来，然后把我们整个这样包围住，好像这样子的方式会更让人去思念就是我们想思念的那些对象，就也不是很刻意的就是说哦，我想要说一个想念的故事，而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把想念都表现出来了，
对，我觉得就是写信就我觉得像现在我们读到的信啊他们动人都不是因为他们写的有多美，我觉得那不重要，就是哦，那我顺便分享一下我就是在做 Boris 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我当时做我光是看他的那个创作理念我就哭了，就是会觉得我觉得想念这个事情它美就美在它不是，我觉得就跟 Boris 刚刚说的很像，他不是说哦，我刻意要说这件事情来打动别人，而是我就是非常诚挚的发自心底的想念，别人就会
感受到，
对，被触动到，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就是想念这个事情就是被讲烂啦，就是不管是电影音乐书很多很多都在歌颂这个东西，可是 Boris 他那种很纯粹的就是非常真挚的想念我真的有被打动到，对，所以我觉得对，想念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样，他你不需要刻意包装然后刻意讲的好像很动人，只要其实你发自心底的去说那件事情别人就会感受到，
它是一份很真实然后很诚恳的，像 Boris 刚刚说的其实他就是把想念的那种他其实就是渗透在你生活的每一刻了，
对啊没错，
因为他写的很具体，就是两个腿裤便当
很可爱耶，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画面马上跳出来，然后好像对方就坐在你面前吃那两个腿裤便当，可是当你回过神来才发现并没有，对面是空的，那个感觉很强耶，对啊，所以
还有他记录那个刚刚是有电线还是马桶，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把就是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好像都直接就捕捉下来，然后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变成他的那个
视角，
视角，对啊，然后看到他的生活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一起想念了那个对象了。
而且就是我觉得思念这东西它真的就是会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处，对，而且像我们刚刚读到现在前面比较多都是像给自己，然后给可能逝去的人，我想要分享一段那个世之愈和导演在树木心灵的告别式上面还有分享就是悼词，我觉得那段话非常的打动我，这是其中一段，他说，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身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他的身影，这么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我觉得他们离开你之后，离开我们之后，其实他们就是变成万物了，他们不是去，他们一定是去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他可能不是，他不会离你就是离你而去，而是如果你把他们放在心中，他其实就是存在在你身边的一切之中，
就是他在你心里然后无所不在，
对对，无所不在。
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他们并没有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他们就跟你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
嗯嗯嗯，
等于你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
我也很认同这个想法，
是
因为好像想着说如果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多了一个距离的感觉，
对啊，
对，可是当我们发现其实也许在巷口的一个转角他的身影就出现的，或者是明明就是在家里却看到好像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那个沙发上，就那好像就是他们
是怎样闹鬼吗？
所以你是有看到残影吗？
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错觉，
哦，
对对对，但也那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他们可能曾经很常出现在那个角落，对，那你就会觉得哎，那里他好像还在，
是一种生活的痕迹，
对，而且不忘记就不会失去哦，就是把它放在心里面，他们就会一直都在，
没错，
好，那我们请那个来分享雨伯的第三封信，
这会是这一次里面特别长的一封信。这是雨伯的第三封信，那在念这封信之前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有认识雨伯，然后就是他也是我的一个算是创作上的朋友，就是我们在网络上认识，然后雨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斯文很温和的一个男生，然后他不像一般比较可能粗线条的人，他是非常非常细腻，就是从刚刚在听到信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对于周遭的观察跟感应是非常的敏锐，然后他会把这些一般人不一定会注意到的角落或是那些事情他是会放在心里的，而且这每一个细节对他来说都有意义，所以会觉得这一次雨伯会写到三封信就可以让我们也去感受到说这些事情一定放在他心里放很久了，然后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他生命中的一些非常重要重要的可能很难跟身边人不知道要跟谁去说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就要念第三封来给大家听。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早上，在开始分享故事前想请大家放背景音乐你的世界，王耀扬的歌曲。今天看了一直很想看却又怕太过悲伤的一出电影寄生上流，看完以后我真的能够理解主角爸爸所有的状态与心境转换，我想若换成是我应该也会选择如此的反应吧。今天就来分享我在国中的故事。出生在一般家庭的我从小就有个梦想，那就是当画家吧。在国小的美术课有幸请到一位西班牙艺术家，那一次我们设计了一件衬衫，属于自己的衬衫， 主题是未来职业。那时什么都不会的我，只在衬衫正面画了几个重复性长得很像熊猫的黄骷髅头，而背面只用麦克笔随性写上当画家。我就这样与自己短暂的定下了承诺，我要当画家。就这样国小毕业了，想考美术班，拼尽全力就只想考上。后来我真的如愿考上，可是那却成为了我最想逃避的回忆。倘若让我再选择一次，我宁愿放弃这样天真的梦想。在国中的那个班，虽然说是美术班，更应该说集结了音乐班、美术班还有桌球队的综合班而成。在里面我看不见每个人为梦想拼命，而是我不想上课就躲在练琴房抽烟课便当，一言不合就拿起十几万的小提琴当武器随意的朝对方挥去，反正坏了明天又会有新的一把。在学校里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被女生轮流被迫踩性器，被人强抓起来阿鲁巴跟泼水玩厨余，最后我唯一的反抗就是举起自己的拳头跟他们拼，常常打到互相掐脖子，当下只会认为我有打到就好，不管会不会赢至少我反抗了，不会有太多缜密的思考和计划询问霸凌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说想踩性器只是想比较到底有多痛，而反映给班导也只会说一定是你先招惹人家然后再检讨你，只因为你是里面的穷人。那个时候每个月都在凑学费，为了美术班都在硬撑，毕业后家人才知道这些事情，里面都是恶性循环。说真的我好几度都想自杀，因为我穷所以我在里面会当他们的跑腿小弟，他们认为你可以赚小费就该被奴役，从十块钱开始，后来加码到50块，我说不干了就开始更多的霸凌。那时候因为学校是基督教，每个礼拜都会有晨间祷告，我每天以泪洗面，只求自己诉求被任何人听见。有一次在冲突中意外让班上发现我和起冲突的同学拥有同样的病状，我们的症状都是无法辨识和辨知人的情绪，过度严重者会将所有人的动作和反应自身感受放到最大进而失控。和我起冲突的同学就是属于严重的，而我属于轻微的患者，我们还会一起交换和互相比对彼此的治疗用药。当班上发生了之后，换来更多无止境的霸凌，所以我某部分来说极讨厌有钱人。后来毕业还去参加同学会班导的婚礼，得到一句话，你干嘛来，想说这么久没见了或许我活得更好一点出现在他们面前是最好的报复，没想到最后才发现这观点错了，我太单纯了。因为我弟弟后来也努力考进了那间学校，他也因为我的关系被我同学霸凌。弟弟在下课期间自己在教室好好的待着，我们班的人趁我不在冲进去直接把他强拉出教室，什么也没说也不准我弟进教室，想跟他玩，而他被抓的原因只因为跟我很像。这个学校也跟记者很好，基本上很难上报，学校正常的流程也跑不了，而我们班导又说一定是我弟惹到他们才会抓他。整个学校满满就是你有钱就是赢家，没氪金无法玩，你只有道歉。当下就产生了那个高中生的反应，因为从小没有得到正常父爱的我也在那个瞬间完全坏掉了，当下产生连自己最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自己活着又有什么用的想法。如果那个时候身上有武器的话，我想我应该也会跟那位刺伤事件的高中生做一样的事吧。我想他一定很辛苦， 或许他的愿望在他计划行动前早就完成了，想跟他说辛苦了。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当他发出求助被拒绝的时候，或许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已经死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当小丑，是这个世界造出太多的小丑。在这边也想谢谢陈豪、 Boris、 Ning 与听信的大家，谢谢你们愿意一起倾听这个陌生不知名的信。就像歌里面歌词所说的，如果不是你伸出手，你的世界照亮了我，每当我被乌云笼罩的时候，会有地方可以躲，你的世界包围着我，不会让崩塌的命运压垮我，痛也变得不那么痛，只有在你面前不隐藏脆弱。谢谢宁让我知道这个活动，有这个树洞可以被依靠真好，谢谢你们。雨博，这个日记是当时玩声波活动记录的，想跟当时的自己说谢谢你，什么都没做活下来了，谢谢你活下来，遇见后来温暖的人类。还有我想念那个就算受伤还是勇敢碰撞的自己。
哦，
天哪，
他一定很努力很努力的生活。
我第一次读信读到觉得很愤怒。
真的，我光听真的觉得，虽然 我不认识雨博，但是真的是会听到很生气耶。
很难想象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理所当然。
对，你知道就是看到新闻啊，就是有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哪一间国中然后霸凌影片流出什么，那一看就会觉得他们怎么能够这么自以为是，就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利去这样对待别人。对，然后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这些老师，我好生气老师哦。
对，然后他刚刚有说没有课金就无法玩，我觉得真的觉得哦，就是
Oh my God，
有一些体制真的是就是垃圾，
真的是垃圾，可以赶快改革吗？失控的我们，
啊，就是真的是很难接受。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我听的时候会想起一些，就像刚 Boris 说的，他真的他最后谢谢活下来的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他遭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人嘛。对，他并没有因为曾经被世界这样对待，然后就憎恨这个世界，然后变成一个很就是对每件事情都不顺眼啊，或者是就是愤世嫉俗的人。然后我觉得那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力量跟勇气耶，因为我会想到就是我自己国小的时候也是会被排挤的那种。对，就是我的情况是比我非常轻微非常多的，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心智还在长，其实只要一点点你感受到一点点恶意，它就会在你的心中是蔓延的很快，然后它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成长。然后我其实长大过后我也有很庆幸自己是长成一个很完好的人。对，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太会记坏的事情的人。对，就是那个事情我当时可能会很生气，但是我过了我就忘了，但这几个小小小的画面还有那个就是可能感受我是刚好比较记得。就比如说因为我姓巫，对，我姓是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可能班上可能安亲班啊全班就会在那边传纸条，然后把我的名字用代号就是五，数字五，就是五，他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是大家排挤我一个人，然后他们要说我的坏话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个代号来称呼。
我以为只是因为你姓巫就排挤你。
不是不是不是，跟我的姓氏没有关系，他们可能是嫉妒我的嘛。好啦，开玩笑的啦，好不好？开玩笑的。
以前就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变成排挤的理由。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以前，现在
啊，对，去掉以前，
对，
就是其实国小生真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无法参透我为什么会被，就小时候是会这样子。对，就是但没关系，现在已经过去了。对，反正国小就真的是像霸凌一样，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你也没有去先欺负别人或什么的。对，你知道当你被孤立 孤立的感觉，而且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很那个是很巨大，不像是我们现在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
没长大，对
对。可是小时候是，就是我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哇，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面对那些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就是把我扭曲？对，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甚至会觉得很神奇，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家住在一个社区旁边，就是小学高年级之类的，我就认识了住在那个社区里的一群女生，对，然后我还印象超深刻，那时候我好像因为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收到一箱那种有什么飞盘啊、扯铃啊，就很多玩具这样，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那个，就是反正社区有一个小空地，就会一起玩。我有点忘记是怎么认识那群女生，就玩得很开心，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的玩具、我的东西这样。然后有一天，就真的是，就是真的很莫名其妙。我不是就是没有故意要把我自己就是全然的，好像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真的就对我来说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因为就你会先感觉到他们好像就是在背着你，都好像那是一种氛围，对，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我要回家的时候，我记得两个女生吧，其中的两个女生，然后他们就手牵手，然后他们就大喊我的名字，应该就是反正他们就先叫我，然后他就说叉叉叉，我们不要跟你好了这样。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也都无法，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样接受这个讯息，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对，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神奇，然后就像宇伯他真的会谢谢过去，就是因为是过去的他自己让他走到了现在，他没有，这不是任何人的功劳，真的就是自己。对，然后就让我觉得也真的就是我也很谢谢成长自己，然后可以长成现在这样子，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人吧，我觉得对啊，让我想到这样一个过去。对，
完全就是莫名其妙，没有理由。
对，就是莫名其妙。小朋友就是这样，
好像看你不顺眼就可以对你怎么样，然后建立在一种比如说比你高比你壮，
而且还有很大原因就是他们有就是同盟，小朋友有同盟这件事情是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就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两个
人
我们两个
人数比较多，
我们两个可以去排挤他，那就是感觉一种优势，
对，
优越感嘛，我不知道。所以我从以前我就非常不喜欢排挤或者是孤立，就算我今天不喜欢这个人，那我就不跟他接触就好，我不会去刻意对他发出什么恶意。对，我觉得那不需要，
就是明明你不喜欢一个人，你也不需要对对方做什么。
对、啊、
我觉得我们都是你真的不喜欢对方，我们也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可是却有一些人，他们的可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一种，不管是天生或者是后天的一些条件，让你觉得你在做这些事情是合理的，是正当的，然后你并不会以为自己是霸凌者是一件需要被制裁的事情。
真的希望这种事情可以少一点耶，因为就真的会希望可能是教育吧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事情不就是那种可能性向性别气质， 对，然后就遭到同侪的
排挤，
对，然后你看有多少是他们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啊，就已经2022年了，各位
拜托大家可以
对就是
可以进步一点吗？
没错没错，
我们是文明的人，
但是听这个 podcast 大家应该都是、就是、
都是文明人，
对，都是文明人了啦但是就是反正如果能够听到这里的人，真的我觉得可以为这个世界发出一点善意是一点吧。对啊，
我在看信的有一个段落会蛮有印象的，是宇伯说当他被霸凌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反抗，他会举起自己的拳头，甚至是会去跟他们互相掐脖子。就算他是一个不管是以人数或是力气来讲，他是弱势的那一方，可是他不会因此就放弃反抗。我觉得那个反抗是很重要的力量。然后以事件来说，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是，不管是旁观者或者是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会觉得如果是发生在学校里，老师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除了老师之外，还有因为其实读完这个信，我们也会去想说，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参与霸凌，但会不会我们的沉默 或者是我们的
旁观，
对，我们的旁观反而助长了这个霸凌的气焰。
没错，
对啊，也许如果真的要去改变这样子的体制，就是所有的旁观者是多数沉默者，我们应该要去更积极的去防止这一切，然后更勇敢的去把我们的善意给就是释放出来。 对，我觉得只有透过所有的人都同样的善良，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因为即使说有个老师他可能做得很好，但那老师可能只能跟你跟着这个班级，就是那短最多也是六年，就你国小就最多就是六年。那今天这些霸凌者他就只是在那个六年他乖乖的，但如果他并没有真的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还是会再发生。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当一个善良的人。
嗯，他真的并不是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与我们无关。
嗯，
对，我觉得沉默就是一道就是掩护罪恶的墙。虽然说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说就是你能给一点善意的时候你就尽量的给，对，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跟坏人正面对
抗
或是什么。对
对
对，
一定有你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嗯，没错，一点小小的善意其实就会给人家带来很大的暖。
嗯，
心里面就会好，谢谢于博把这么重要的心情交给我们，我们非常认真的读完了它。
我们其实都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想要给你拥抱，
真的就读完就只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欸，什么都不
用说，什么都不用说了。
没错，
其实也不只是于博，而是
对
每一个
真的读完每一封信
生活的人，
真的都有这种感觉。
对，
好，我们在空中给每一个很大的拥抱，
拥抱，
希望你们都有感受到抱。好，那我接下来要读的是Ruby 的来信。人的一生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离别，而你曾经历过的又是哪一种？我第一次深刻的记得，从小学要升国中时，因为地缘关系发现再也不能跟好朋友在同一个学校一起上课时，当时是我第一次面对友情的离别。第二次深刻的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承德国小围墙边跟分手超过500次的初恋男友真正分手时，当时是我第一次面对爱情的离别。之后我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经历各式各样再见与再也不见，但是也并非每一次的离别都是难过的，更多的时候是开心的，或是带着祝福的那种。只是悲观的我依旧认为，最后能留在心底那些最深刻的，千篇一律绝对是始终再也见不到的那种。前阵子去 Vicky 家做客，很荣幸可以抢先看到他先生绘本的样板，拿着那几张还没装进成册的纸，我竟然默默有种鼻酸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从他手绘的世界里，我觉得好像看到了17岁的自己。第一次面对身边亲近的人逝世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没来看我？当时那份无助、悔恨和思念的心情，咻的一声就从我已经整理好的记忆中被自动翻出，然后再一次掉进漩涡里。如果当时我没那么任性，没那么幼稚，没有那几分钟的视而不见，是不是我的后悔也会少一些？你刚离开的那几年，我总觉得好像哪里都有你，但也哪里都没有你。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到，可能是因为除了那一罐被放在柜子里，里面剩下的你之外，这个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你的痕迹，这是我们每个人脑海中仅存的回忆。前阵子看了第二次的《可可夜总会》，里面有一段台词是 If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to remember you,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所以我下定决心，虽然永远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会试着用我的一辈子来记得你。这是 Ruby 的来信。我觉得那个分手超过500次的初恋男友这个还蛮有感的，很可爱耶。 我觉得我看可可夜总会的时候，我也是哭爆，
哭爆。
对，而且他那句真的是说的很精准。当你死亡的时候，其实不是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而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其实你才真正的消失。
对，
我觉得这句话超级精准的。所以为什么要 remember 呢？就是这样，
当你记住，就永远不会消失。
没错，分别这件事真的是身为人，我觉得我会充满最多问号的时候，就你会觉得为什么要遇见了，然后又分开？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既然要分开，为什么要让我们遇见？
相遇，对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跟我们这一次会聚在这里，然后再聊这个议题蛮有关的是，如果让我们去回顾说相遇跟分别，我觉得光是相遇本身就一定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分别是一个结果，可是分别并不代表说我们相遇是为了最后还要道别。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哉问耶。你就反过来想，就是说你跟这个人永远没有分开，那就是最好的吗？其实好像也不一定，
只是另一个角度。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跟他分开之后，你可以问自己说，如果你们要分开，你还会选择再遇见他吗？如果你的选择是会，那我觉得遇见这个人就是很值得的。我觉得我最近遇见蛮多那种一面之缘的人，比如说我前阵子去爬山，然后我就在两天住在山庄的时候，我都跟那个管理员，山庄的管理员，就是聊得很开心。对，可是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遇见他了耶。我就觉得有时候你不觉得其实他给的就已经够了吗？他不需要直到最后，而且他就是出现在一个最适合的时间点，那刚刚好他给的就够了。对，我觉得可能不是不要把分别看成一件坏事吧，它就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重点是那个当下，就是当下你就已经收获了一个可以永远保存在心里的回忆。
就让我想到就是像蝙蝠侠，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第一集开战时刻，他有一句台词，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跌倒，然后他就说跌倒是因为要让我们学会再站起来。那我刚刚就在想，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就是相遇跟分别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分别好像会让那个相遇变得更珍贵。然后就假如说今天我们都可以长命百岁，那个就是我们的相遇好像变得就没有，就是那个重量就会变减轻了。
对，
反正还会再见到。
对啊，就是比如就是就像生命，它因为它有一个尽头，是会让我们想要好好的去活在这个时间里面。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分别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分别的话，我们不会去珍惜我们彼此的相遇。
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耶。
那 Miley， 你在读这个信的时候，你有想到你自己的故事吗？
因为我们今天三个人是说好说要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故事啦，然后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回应一个我一直迟迟没有回应的，算是一个来信吧。对，然后他其实是在去年的大概6月12号的时候，他是透过社群媒体传送给我的，然后他是我过去的一段感情这样。他说，嗨，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挂号好长一段点点点点点点挂号。我想和你说，最近在读小说时都会回想到你的样子，前阵子也是，从一开始回想时画面都是有点破碎的，再后才慢慢的模糊，再到清楚，大多都是你笑起来的样子，然后有一段时间心里头怪异的感觉也消失了，突然的就只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还有道声谢谢你，愿你一切平安，现在与未来，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刻。 PS 可以不用回复的，也可以回复的，只要你自在。晚安晚安。我其实很狡猾，因为我一直没有我就是偷偷用了预览功能，一直没有已读，没有去读这封信，他就是一直在对方那边，就是一直一个未读的状态。然后因为我和他就是 分开的不是很好，就是关系断了之后你就觉得就我们是没有任何在任何社群上是有什么好友关系，他就是完全消失在我人生中一个人，然后他因为分开的不是那么好，你就觉得就这样子就没了。然后所以他那天冒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以至于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复这个讯息，一直就放到了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然后我想要就是趁这个机会，因为刚刚就是 Ruby 的信其实也有让我想到这件事，就我想趁着机会想要告诉他我有收到这个讯息，尽管我没有回复你，然后也谢谢你愿意跟我说对不起，还有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许更应该是说这两句话的那个人。对，而且哦，我很想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宇宙是真的有一个很庞大的力量，因为其实在我收到这封信的前一天，因为他最喜欢的电影是《爱的万物论》，然后我在收到这个讯息的前一天呢，我每次只要在就是不管是就是 TV 上面或者是电脑，我只要看到这部电影，我就会马上想到他。然后我那一天就是非常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一天，我就觉得我来重看一次《爱的万物论》好了，就是真的是我很久很久以前看《爱的万物论》，然后就在那一天我就觉得好，我来重看。结果重看的隔天我就收到了这个讯息，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宇宙力量，你知道吗？
好可怕啊。
对，就 why 就是 like why 你真的会有就是非常，因为光是收到他的讯息我就已经是充满惊叹号了，然后又刚好是在我看完爱的万物的那天，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所以呼吁各位，如果你们有想念某个人，你可以去就是看他最喜欢的电影啊什么，说明他就会出现咯之类的。
其实你真的是在传递你的一个想念。
对，但好啦，其实我并没有带着那层意思，只是我每一次看到那个电影都会想到这个人，然后就是在心底这样，不会有什么在播扬起什么太激动的情绪，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谢谢你传送这个讯息给我，虽然你应该也永远不会听到这个 podcast， 但是谢谢你，还有对不起，然后也谢谢你这样。我觉得就算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遇到你，就用我们在未来的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善待他，然后就是相遇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好人吧。对，就是不管未来我们遇见谁。
其实你说的那个电影啊，因为 Remember 里面也有就是电影的那一个，我也就想到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或是听到什么，然后就可能已经消失很久的人他就会突然的出现了。
对
对，我觉得就生命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在这里。
对对，因为他真的是已经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哦，就是如果说是什么刚分手的啊就算了，
好几年
他真的是一个横跨的一个蛮长的时间轴，我就觉得很神奇。那我们请 Boris 来念我们的最后一封信。
好。 Dear， 我不确定，但深信相遇是偶然，相离是必然。我不确定以绘本来说内容是否太过沉重，接着才想到，是啊，所以这绘本不受限年龄，心中仍有感触，可能我也正在祈求哪个谁的重现。多少人是用离开后的疼痛计算爱的深度，如果爱有测量的单位想必是时间，陪你愈久的人那就是了。阅读的过程我想到塞门的 Together is Better， 也想到离开 B12 星球的小王子和狐狸的那段插曲，搜了 Beloved 的歌单，的确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却是重置的演奏版，旋律变得更纯粹干净，也更穿刺入心里了。直到小树已成树林，或许你根本不会回来，而我只是出于自愿，因为喜欢这样抱着希望的自己比较有生命力吧。反正绝望是暂时的，希望却是无限的。 我会永远记得你，你如果过得不好就太对不起我了，毕竟我把你照顾得那么好。魏，这封信是魏写的。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把他的想念跟 Remember 这本书的内容都结合在一起。像他这边，我觉得他最后他说，你如果过得不好就太对不起我了，毕竟我把你照顾得那么好。那其实我会想到的是，就是我其实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家的狗狗过世了，然后我们照顾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就在我创作的那段时间，因为其实我自己有点疏忽吧，所以没有及时的带他去看医生。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也写了一封信给狗狗。好，那我现在来念。迪日妮妮，你好吗？有没有乖乖吃饭和喝水？身体健康了吗？你离开之后，我偶尔会梦到你，偶尔会以为你还在椅子底下睡觉，偶尔会学你看着窗外，我很好奇你都看见什么。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轻轻走到我的旁边，然后就躺下来露出肚子讨摸。记得第一次带你去散步，你走得很快，一直往前冲，偶尔会停下来回头看我跟上了没。记得第一次喂你吃东西，才一转身你就全部吃光，胡子都变得脏兮兮。关于你的事情，好的坏的我都记得，也会努力不忘记。虽然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但我很想跟你说对不起。那次搭火车的时候你一定很害怕，对不起，你那么不舒服，我却没能及时带你去看医生。如果再早一点，你就会恢复健康了。对不起，那天晚上最终没能带你回家。我也想说，非常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一起生活，我们之后再见面吧。我真的真的很想你。
好，我必须说我跟就是 Boris 我跟 Boris 跑过这么多的就是演讲啊电台啊，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哭。
我们三个都哭了。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可以看出，其实我刚刚有说到我在读 Remember 的创作理念的时候，真的就是他最后他写妮妮我很想你的那个地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他是有多么真挚的想念他，然后有这么多的话想要跟他说。
我觉得 Boris 的这本绘本啊，就是满满的承载了你想要记得的事情，还有包含你刚分享到妮妮的这个部分，他其实也以你的形式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它也永远的活在那里。然后你们可以注意绘本的书背是 Boris 画他们家的狗狗，
就是妮妮。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这个故事，或是 Boris 在里面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彩蛋，或是他在这个画面去诉说了一些什么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去找这一本 Remember 绘本。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很谢谢巴巴文化的麦莉还有创作者 Boris 来到现场。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请 Boris 不知道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你接下来或是正在进行的展览的讯息，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哭，也很难得哦。谢谢那个宁的听说露水，
谢谢这个机会，我好荣幸。
对啊，让我可以就是见证这一幕，真的是觉得百般的荣幸。
而且感性的人真的就是你看到旁边的人一哭就哇，整个渲染力。
没错，
我想说还蛮久没有哭，但是
Oh my god，
对，好像就是会刚就忍不太住。好，总之呢，我现在就从3月18号到3月11号在 台北市大安区的小南风咖啡馆有一个。
你刚刚说3月18到3月11吗？
31对不对？
3月18到3月31。
他说的时间是倒着走的，这样子我也会再把抓出来。
对对。3月18到3月31。对，在台北大安区小南风咖啡馆有一场就是联展。然后我擦个鼻涕。
他有个时光隧道想要回到过去。
对对，
你慢慢来。
对，然后。
这是跟绘本不一样的另一个主题，
哦、
对,
对
不
对？这是不同的主题的一个小展览。
嗯，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4月的时候我还有开插画入门课跟绘本的创作的课程，那大家可以在我的官网上面找到课程的资讯。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啊网址放在资讯栏的部分，那再请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关于 Remember 的绘本，以及今天听了我们分享这些信件还有故事之后，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到你的一些内心的角落，也欢迎你把你的想念记录下来。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谢谢大家，
谢
谢，
拜拜，
谢
谢
麦丽还有 Boris，
谢谢，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
拜拜。
写给十年前的自己。亲爱的女孩，你好吗？这是来自未来的一封信，是来自你所能想象与不能想象的未来，选择用老派的纸笔传递的一封信。在你梦想的画面里，我想老实地告诉你，这十年来并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些梦想，却也实现了不少。怎么说呢？听起来似乎挺让人失望的吧？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未来。你一直都是那么的喜欢画画，从小就可以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创作的不亦乐乎，从小就梦想着当漫画家，总是受到身旁的人鼓舞羡慕。而30岁的你确实也成为了一个正式出版漫画的漫画家，然而你仍然非常的迷惘，当上漫画家似乎只是一张入场券，而非旅程的终点。当你走到这里，你才恍然大悟，你离真正的梦想其实还相当遥远。所谓的漫画家不只是一个头衔，我相信你追求的并不只是如此吧。然而要去面对自己，整理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漫画这种形式更是让你的不知所措一览无遗。在空转的时候，你会把稿子堆在旁边视而不见，直到火烧屁股才狠狠狼狈地追赶进度，在最后一个月疯狂赶完半年份的进度。是啊，是很猛。你以为30岁的自己应该可以更从容优雅，应该可以对所有的工作驾轻就熟了。而事实上，30岁的你仍然赖着以往的习性，青涩的有如当年。很抱歉，或许听到这里你会有点失望吧。这时候的你或许无法接受，但我想现在的我是该接受，不论那是个什么样的自己，都是我。相较于过去的你，我不会再做那些满腔热血的劳力活了。面对很多事情，更直接去计算对自己的具体回报有多少，或许变得更难了吧。有时候，看看过去的自己，会非常惊讶于怎么那么有耐性。 哪来那么多的时间？以前的你怎么会写上上百封信给不同的笔友？怎么会每年写卡片给家人？怎么会那么享受这些琐碎的小事和劳作呢？我想，我很想念那份单纯和热情吧。有趣的是，现在的我却也不是不热情，而是意识到一个人能量有限，热情要摆放在重要的地方，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否则什么都想做，就会很快的把自己耗尽。说是这样说，现在的我却也只是省下力气，还没有一个全情投入的方向。我还在等什么，我也不知道。以前所认知的努力，其实根本还没用尽全力。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对自己是有所保留的。我或许做到了一种表面的优雅，却可能只是因为怕麻烦、怕累，而呈现疏离的状态。难道我不会想去看看自己全力发挥，究竟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因为遇见那些全情投入的人，所以才知道那有多美。因此才会意识到，无关才华、能力，而是一个人在当下的阶段，唯有毫无保留，才能够不愧对自己。闪闪发亮的自己，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本身就是耀眼的存在。光是成为漫画家还不够，你想成为的是一位能对自己坦诚、全心全意，并热情参与一切好坏未知、拥抱世界的人吧。而画漫画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所展现的形式，也是目前最想却最难好好面对的事。30岁的你并没有成为你原本梦想中的那个样貌，并没有像想象中的从容稳健、成熟富足。不过30岁的你开始接受真实的样貌，而不再只是幻想不切实际的表象。你更知道该追逐的永远是真切的自我，是任何名利地位都无法取代的独特，并且正在前往超越你所想象的地方。那一定会是一个比梦想更远的地方，无论身处何方，都和自己并肩共处的自信与自在。期盼终究我们都会永远在这里等待着自己成为自己。写于2022年2月16号。